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孔多塞也偶尔提到中国，但都充满轻蔑和指责。比如在第五个时代里，他说，如果我们把印度和中国除外，罗马城已经把他自己的帝国扩张到了凡是人类精神已经超出他那最初的幼稚状态的脆弱性之上的所有国家。也就是说，唯有中国和印度没有受过希腊罗马文明的教化，以至于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第六个时代，他在讲述阿拉伯帝国怎样因为伊斯兰教而陷入永恒的奴隶制，一种不可救药的愚蠢和最荒谬的迷信之中时，附带说中国也是类似，只不过愚民政策在中国的毒害效果，其致命程度要小一些。在第七个时代，他说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磁针的性质，但却没能像科学复兴时代的欧洲一样，刚刚发现这一点就能用其扩大商业活动，改善航海技术，进而了解新世界。总之，在这个时代，欧洲快速超过了亚洲国家原有的各项技艺。在第八、第九和刚刚步入的第十个时代里，中国就彻底失语了。总之，孔多塞描述的中国是一个被专制、迷信所束缚，而不能在科学、艺术与精神的进步上有所成就的国家。他展示给世人一个落后迟钝的面目，丝毫没有早年传教士们所说的那般光辉夺目。四，原因何在？中国形象为什么发生逆转？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中国形象就这样从一个白天鹅到18世纪晚期变成了丑小鸭。那么原因何在呢？关键是欧洲人打量中国的眼光变了，他们的视角从神学上的相似性变成了文化上的对立性。截至18世纪初，欧洲仍深受神学观念制约，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异域文化的态度也在此制约之下。16、17世纪，欧洲人虽然认为中国是异教徒之邦，但又坚持基督教的普世性理想，故而试图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并自认为找到了。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是宗教的相似性，亦即不同地区的人对于上帝有着类似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他忽略文化的现实差异，其目的是试图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这种基于基督教普遍主义思想产生的对相似性的认识，在耶稣会士具有特定意图的不断宣传之下更加强化。耶稣会士希望在不撼动中国原有文化的情况下，将基督教平稳移植到中国，因此更注意在两者之间寻找可供嫁接的相似之处。他们还要把自己的一整套理念传递给欧洲的宗教赞助者和普通民众，以获取他们对自己做法的支持。结果在相当长时期里，欧洲人完全通过耶稣会士来认识和评价中国，脑子里完全被两种文明的巨大相似性所占据。无论耶稣会士还是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一度沉醉于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寻找原始基督教的痕迹，在中国的上古史中寻找创世纪关于人类起源故事的踪影，在汉字中寻找上帝和出民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直接在圣经的背景下认识中国并彰显中国与欧洲之相似性的努力。刘峰所及17世纪末期的普遍语言或哲学语言理想中，即使不着眼于神学的相似性，也难免要把汉字作为代表整个人类文字发展过程中初级阶段的符号。但是这种寻找或构筑相似性的努力进入18世纪就逐渐褪色，到18世纪中叶已经黯然无光，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烈的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对立性。而这种认识又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18世纪中叶发生这种明显变化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神权的急剧衰落和对教会的强烈敌对情绪，致使人们会有意否定与基督教神学有关的种种思想，包括其普遍主义思想，否认中西思想间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其次，原先极力灌输中西宗教相似性的耶稣会士，在时代变局中遭受巨大冲击，他们的失势直接影响欧洲人 对他们所塑造之中国形象的重新估价。最后，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愈发明显。总之，中国形象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归根结底是欧洲人看待中国的坐标已经斗转星移，从尊敬古代变为肯定当今，从崇尚权威变为拥戴理性，从谨慎的借古讽今变为大胆的高扬时代精神。因此，中国曾经被作为圣经知识体系的从属物而被尊敬，被作为古老文明的典范而被尊敬，但瞬间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轻视。其实18世纪是康乾盛世，比起明清易代之际的17世纪，借耶稣会士之手所传递的中国知识，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堆积起的中国形象其实变得繁荣许多，至少是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这个形象的价值随着欧洲人的价值观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于是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便成为影响至今的西方中国观的一个基调。